弟兄姐妹们平安。好，很高兴美丽姐对我这样的一个介绍哈。那我稍微更正一下，我现在不是脑溢血，是心肌梗塞。好，对，就是一样，都是很突然的哈。那我很高兴，就是说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你知道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什么？跨越生命困境的秘诀。我从那个司琴的位置要跨越到你们这个讲台，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吗？7年呢、欸，跨走了7年，我终于可以这样子。这7年要走多久？那一小步要走多久？我才终于可以走到这个讲台，跟你们分享信息。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荣幸，好，真的是今天第一次来跟你们分享信息。那我在跟你分享信息之前，我想我们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主日的早晨，你召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谢谢你将真理的圣灵赏赐给我们，因你的话语大有能力，求你来恩膏你的话语，而我们也要凭信心来领受你的话语，好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话语得以更新，得以洁净。求你恩待我们以下时间，愿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先给你们看一下照片。上面那一张呢，是我在1979年的时候毕业于金陵女中的初中部。你看我们那时候真是青春年华，很年轻吧？好，哎，我圈内应该看得出来是我吧？好，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看是2017年第一次同学会，你知道我们这37年当中，我们从来没有办过同学会，真的从来没有过。所以当我们同学有人就在 FB， 然后就搜寻找到的时候。哎、hey, ，我就非常兴奋，我说我一定要去参加，因为觉得人生走到这个年纪了，觉得同学能够见一次就见一次啦，哈，因为真的是我觉得那个同学关系还是蛮难得的。那在这个第一次同学会之后，其实我们还有陆续还有办了2次同学会，那人数就会比较多一点。那在这当中我还是都继续参加，哎，很奇怪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热情，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去多认识我的同学，想知道他们的状况。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下面这4个是我们每次都参加的同学。好，那最左边的那一位是我们班当初的我们班上的班长，他成绩非常非常的好，那他后来也当了兽医，所以你看其实当兽医还蛮不错，对不对？其实好像从读书以来他好像也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可是他在婚姻上跌了一大跤。那一大跤是什么呢？是他先生的外遇、哦、而且是他生了3个孩子之后，而且孩子都还在幼稚园的时候。那因为他们经营的是药剂，药应该是药品，好、哦，因为他跟他先生都是跟这有关的应该怎么样学这方面的，所以他们呢就在经营药品的事业。那所以他先生当然当业务也很容易去认识到别的人喽。好、哦，那因为他也在家照顾公司照顾孩子，那变成是他就变成离婚以后他就独立抚养3个孩子。其实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就觉得说你看他啊，虽然他没有在这张照片青春年华的时候想象的他现在是变成这样，而且他现在是我们班第一个当外婆的人，而且他有一个外孙，一个外孙女，现在呢他非常照顾他的家，就是他因为他失去那样的家嘛，所以他喜欢把家都圈在一起，所以女儿女婿都继续跟他住。好，那还有他的另外2个儿子也跟他住。比较可惜的是他不想再进入婚姻， 但是她有个男朋友，还是跟他们全家人住在一起。你知道，我都三条线，但因为她没有信主，对。但是我觉得她至少有走出她自己的一个人生。但是我希望我未来有机会可以传福音给她，因为她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她做贺宝福，好像听说做到什么总裁之类的，好，所以她其实她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其他的没有在这照片里面，我就讲到说有一个，你知道她得了忧郁症。为什么她得了忧郁症呢？因为她的婆婆每次看到她，不晓得为什么就对她非常的不满意，然后常常骂她，骂她的娘家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又觉得说她比她先生年纪大一点点，她就觉得也不开心。然后又加上她结婚以后她没有工作，其实我同学结婚之前她是空姐，长得也不错，可是她婆婆就是不满意，觉得说就是她先生要赚钱，她没有不用赚钱，就在家好像当少奶奶这样子。而且她跟婆婆、小叔、公公全部都是住在一起的，再加上就是说小叔也结婚之后也跟就是欠债，然后也好赌、酗酒。不止她小叔是好赌，你知道她婆婆也好赌，好，然后甚至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她婆婆常常去开他们家房间的房门，好，你知道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太，因为以我这个年纪，好像这样的婆婆已经比较少了，好，可是竟然被我同学遇到了，所以就是他们在这家庭的关系里面真的是纷纷扰扰，所以你知道她就虽然钱不缺。可是你知道他就受不了，然后最后他就得了忧郁症。你知道他先生都不敢让他出门，甚至他先生到现在他先生是一定要是他先生认识的人他才会让他太太出门，因为他怕他不见了，因为他就有忧郁症蛮严重的。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是现在有姐妹带他去教会，所以他觉得神真的是解救了他，他也在我们同学当中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我觉得说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需要神，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有神的时候，神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而且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且成为我们的救主。阿们。对，然后呢，我还有同学在家是一个公主，那她嫁了一个先生是个妈宝，对，那都不错嘛，家境都很好。那他先生后来就是靠着家里的资助，就到大陆去经商。可是呢，这二十几年来，他没有赚到钱，他赔钱欠债，好，到现在好。可是这些债务谁要还？其实他们两个都没有能力还。结果就是他的婆家跟他的娘家要帮他还。好，那他先生就想说要回来台湾了。可是我同学呢，跟他先生就是分隔两地，他常常就不在台湾，所以你知道他们感情会好吗？不好啊，因为我同学就是公主，她没事就回娘家，而且一天到晚陪他妈游山玩水，然后孩子就是这样，他自己带着也很开心，他也没有什么缺乏。所以当他当知道他先生要回来的时候，你知道他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想办法要怎么样离婚。”你知道吗？这真是没信主的人的想法哦。他说：“我想办法，像我这到现在我还要伺候他吗？二十几年来我们俩已经都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他又欠了债，还要我们帮他还债，然后我还要来等他年纪大了，我还要来伺候他，这什么世界啊？你知道吗？”他还说：“我这东想西想，我都是想要跟他离婚。”好，然后我有同学听到的就是，他先生也是一样心肌梗塞过世，好，比我先生还早，然后他也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再婚，而且他好像也不太走得出来这样的一个困境。我很感谢神啦，就是我先生过世真的到今年七月底是满了六年，好，那我这是七年前第一次来台那个龙潭活水灵粮堂，而且那时候我先生也是在这台上，是他在这台上带敬拜，我在下面弹琴，好，可是就这样子，应该怎么说？要说奇妙吗？可是我不知道，真的我感受到神就是要 要我去在这困境当中学习依靠神，好，走出这样一个困境。那就是我觉得我比我同学那个幸运多了，比那个他先生过世的那个，我真的比他幸运多了。那也有同学呢，就很过得很平淡、很幸福的生活，跟他先生就是在银行上班，两个都在银行上班，然后因为要生儿子，所以就连续生了四个，到第四个终于生到儿子。好，因为他现在是独子，他就必须这样，好，也就这样过了，也没什么大事。然后有的呢，就最右边那个，天天都在游山玩水，因为他现在以前是台积电的，所以他们很早就退休了。好，他们就一直在过着退休，40岁就退休。一直玩到现在，玩了十几年。好，那生活很惬意，那也没信主。你知道吗？在我们人生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一个人生历程都不一样。好，听到的，是不是？每个虽然都是同学，同班同学，我们一起长大，但是我们人生的际遇是不同的。可能我们在我们原生家庭会受到伤害，也有可能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伤害，甚至是夫妻、亲子、妯娌，还有婆媳关系带给我们的伤害，我想是我们躲都躲不过的，因为那都是跟我们很亲密的人。甚至或许我们进入的职场，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我想也是更不在话下的。所以今天我想又透过保罗所写这个腓立比书4:4-9的这段神的话来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帮助我们能够来跨越这生命各样的一个困境，还有各样的挑战。那我们就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我们请你们要靠主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诶，第九节怎么不见了？诶，真的耶。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刚从我们刚刚念过的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如何跨越生命的困境呢？有四个秘诀。好，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要靠主常喜乐。第二个呢，有谦让的心。第三，当一无挂虑。第四，思念美善事。好，第一个，靠主常喜乐，跟你旁边说，靠主常喜乐。好，保罗在这段经文说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常喜乐。保罗两次强调什么？啊？喜乐，要常喜乐，要常喜乐。你看，他讲两次，也就一节经文，他要讲两次。其实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哪里？啊？大声一点。在监狱里头，好，当一个人在监狱里头的时候，会不会失去自由？会失去自由。很多事情是他没有办法决定说，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其实会被约束的，好，而且会被限制。在监狱里，你们想会吃得好吗？一定吃得不好。住会不会好？一定不好，好，甚至他有可能会被严刑拷打。但是你说保罗为什么他仍然会有喜乐呢？啊，靠主，对，没错，因为他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他知道神就是他的力量，就是他的盼望，他深信神就是他唯一的依靠，所以他就能得着从神而来的喜乐。当他在这个监狱里头的时候，他跟希拉在这个监狱里头的时候， 你知道吗？他们就常常高声赞美神。他有没有在那边愁烦抱怨？有没有？没有，他就是高声来赞美神。结果神就为了他们兴了一个大事。什么大事呢？啊，当他们高声赞美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宣告的时候，神的同在会不会降临在我们当中？会，对不对？所以当他们高声赞美的时候，神的同在一样又降临在这个监狱当中。这时候他们的声音就震动了天，震动了地，监狱的门就为谁打开了？就为他们打开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保罗常常高声赞美我们的神。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事情不可能趁我们心如我们的意，很多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会让我们真的是遇到这些很烦心的事就让我们失望，就让我们沮丧，而且让我们无助。可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就提到说，我们不管得失不得失，就要靠主常喜乐。因为你知道吗，真正的喜乐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顺利跟不顺利来决定的，而是我们内心要下一个决定，是我们内心里要做一个选择，不管环境如何我都要靠主常喜乐。就像这张图片这个小朋友，哦，你看他有没有很喜乐，可是他是在什么环境当中？冰天雪地的。其实冰天雪地冰天雪地是不是很冷？对不对？是一个酷寒的地方，常常哦，好冷好冷哦，冷死了。可是你看他双手张开说，哇，太棒了，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享受这个寒冷的冬天，对不对？你知道心境一转换，诶，你就喜乐了，对不对？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贾伯斯，大家熟不熟悉？很熟悉，是不是？哦，他是一个当代的精英。当他21岁的时候，你知道他就创立苹果电脑这家公司。他23岁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全球知名了。当他创立这家公司7年之后，他有一次竟然在董事会被 fire 掉了。你看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好，一定是。可是你知道吗，他有没有因为这样就一蹶不振？没有。好，他反而你知道吗，他自己去成立了一家公司，新的公司，而且是研发苹果电脑需要的产品。结果有没有很成功？有，一定很成功的。因为他的态度嘛，所以他一定想说我不要被打败。结果后来苹果公司还买下他的这个新的公司，并且还邀请他回去担任执行长。经过这些年的历练，好，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假使我没被解雇，就不可能学习这些新技能，成就今天的我。背叛不是为了拦阻你成长，而是为了推你一把。别抱怨谁伤害了你、错待你、拦阻你进入命定的事，上帝绝不容许发生。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困境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保罗，也要学习贾伯斯他们的一个心态，就是让我们的心不要持续去抱怨，为什么这些事情要临到我身上，为什么他要这样恶待我，为什么他要这样欺压我。不要再抱怨了，而是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智慧跟能力来面对我们人生的这些困难跟挑战。我也相信神必会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帮我们度过这些难关。阿们。好，那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要有谦让的心。好，保罗说什么？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那谦让的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词的意思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广，包括宽大、宽容、宽恕、宽，哈，真的是就是要很宽，不要窄，哈。然后他忍让、忍受、忍耐，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忍，哈，不是一次的忍，要好几次的忍。还有恩惠、恩慈、温和、温柔、良善、 慷慨大方友善款待好意为别人着想这些美好的品格才能造就我们有一个谦让的心。可是要知道这样子谦让心容不容易，其实不容易的。你看就像这个图，要把它围成一个心是要很多很多的石头把它围起来的。我们需要有这么多的美好品格，我们才能够有一个谦让的心。好，接下来那谦让心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当我们有好吃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有爱宴吗，对不对？好，哇好棒哦，你都很好的回应啊。当有好吃的时候呢，我们就少拿一点啊，让别人多拿一点没关系啊。如果在教会当中有服事呢，我们就多做一点，让别人少做一点。然后还有就平常我们生活当中啊，可能我们或许会就是多吃一点亏，让别人做但占点便宜，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嘛。好，为什么这样说？你知道当我们可以让人家占便宜的时候，表示我们有比别人多，有没有？我们一定是比别人多嘛，我们才给得出去啊。如果我都比他还要穷，他干嘛占我便宜，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祝福是不是比他们还多，所以我们反而更要高兴，那就多给人家分享，也是一种喜乐，不是吗？是哈。好，那简单的说，谦让就是不要跟人家计较啦，哈，不要计较。然后谦让心，他说保罗说，当做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心，主已经尽了。那其实你说我们的困难是不是一时的？我们只有今生，其实算不算很短暂？其实一时的，但是主的同在是永远的，主真的是随时会回来掌做王掌权这些事情，他也会成为我们的帮助。哦，即使我们有困难，我们或我们处于在一个困境当中，主有没有看见？他都看见了嘛。哦，如果我们愿意学习按照神的话学习这个谦让心，不要跟别人计较，我相信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不会亏待我们，因为我们得的赏赐一定是比别人更大的。阿们。好，在创世纪的26章19到24节记载的是以撒谦让的故事，有印象吗？挖井的故事熟不熟悉？诶，没有回应诶，熟不熟悉？熟悉嘛哈。那这段经文是在描述以撒仆人在基拉尔挖井的一个故事。你知道我在那个经文记载的基拉人的牧人真的很霸道。你知道其实不是他们挖了井，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就是硬要占为己有。可是以撒怎么样呢？他们向神抱怨？没有。他们向神告状？没有。他二话不说就是退让再去找其他的井。直到有一天基拉尔人不再跟他们争那口井的时候，他说了什么？哎，太快了。哎，帮我回前一章。好，谢谢。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对，你知道他对神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他深深的相信神赐给他的一定是最好的，你知道吗？他对神是会有信心有盼望的。那你看神有没有回应他？有没有？当天晚上神的确就告诉他了，也来回应他。告诉他什么呢？他说：我是你亚伯拉罕父亲的上帝，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你看从以撒那个时代到现在，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神有没有成就这件事？有没有？有。你看我们都是见证人，我们都见证了这段历史，我们见证了神的话是信实的，神的话是可靠的。现在真的他的子孙他的子民就如天上的星，如海边的沙一样的多，多到真的是数不清，不是吗？好，而且这段经文也记载着以撒的谦让就为他的后代子孙带来极大祝福。所以当别人冒犯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以宽厚来待他，不要跟他生气了，因为他今天可能跟老婆吵架，心情不太好、哦、所以刚好又碰到你，那你说算你倒霉，所以他刚刚讲话口气就不太好、哦、如果有人跟你争论的时候，哎，对不起，如果有人跟你争论的时候，你就有一恩慈来对待他，也就是不要跟他争，不要跟他争的面红耳赤，不要想说我一定要赢他、哦、因为你知道吗，当你生气的时候，真的面红耳赤的时候，你的血压会不会升高？会吧，对不对？血压升高的时候，万一不小心你就中风了，就像那真的脑溢血的时候中风怎么办？这些后果是谁要承担？惹你生气跟你吵架人要承担这个后果吗？不是，谁要承担？是自己要承担的。所以你要不要跟人家吵架？不要，对不对？所以对人对事呢，就是不要太计较了、哦、不要太计较哦。所以如果我们愿意学习对别人有谦让的心，我相信我们可以得着更多的祝福，就像以赛一样、哦、这样的谦让，神就给他祝福是千代万代的。好，那记得在二十几年前，我的大伯突然就向我的公婆提出来说，他愿意花200万买我给我公婆先生的房子。好，我公婆算蛮好的，他生了三个孩子，他给每个孩子都有一栋房子。嗨，那我先生是老幺，那我们给的就是最小的那一个。可是你知道我先生都没有关系，他就觉得那是爸妈的，他要给谁就给谁。好，我先生真的是很，我觉得是非常优秀的啦。然后可是我大伯就觉得说，他一个人要养三个孩子，好，然后养老婆，一个人赚钱，他没办法再去买房子。那他觉得说，我先生跟我两个人赚钱，只养一个孩子，应该我们会比较宽裕一点，而且我们自己也买了房子，所以我们不会去住我公婆给我们的那个房子。所以他 就提出那样 的建议，就说要用两百万，因为他只为什么有两百万呢？只有因为他丈母娘只能给他两百万，可是那个房子绝对不止两百万，因为在大安区，好，对。所以不可能值两百万而已，可是他就说我只能给两百万。好，那我公婆就觉得说、哦、怎么那么烦，那他也没有不能讲什么，他只丢了随便丢了一句话，就是说你去问你弟弟，你弟弟愿意的话那就好。好，哎，如果这样公婆已经觉得那个不是很好的状态下，你还会去问吗？会去问你的弟弟吗？可是你知道我大伯他觉得没什么，哎、欸，他就真的跑来问我先生，他说我知道你太太一定会不愿意，好，但是呢求你体谅我，我很辛苦，因为他是公务员，所以他就觉得说啊，那这样可不可以真的我用两百万买你的房子？你知道我先生连想都没有想，他说哦好啊，他说反正也不是我的，因为他觉得那不是我赚来的，他觉得那是爸爸妈妈的，他要给谁就给谁，他真是二话不说。可是当我们其实我很生气啦，好，结果我们回我公婆家跟我公婆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我还好我公婆很明理，我公婆就说不行，哎、欸，怎么可以这样、哦、不要答应。然后呢他就找机会跟我大伯谈，他就说如果你的弟弟也同样说要用两百万买我给你那个楼下的房子，可以当店面的房子，那你要不要卖呢？我大伯当然不会想卖啊，对不对？要将心比心，所以后来这件事就这样不成了，好，不是成了，是不成了。好，而且呢，不只是哥哥这样，姐姐呢，因为那阵子玩股票赔了1000万。好，二十几年的1000万还蛮多的，就我大姑当然不敢跟我公婆讲，就跑来跟我先生哭诉，然后我就在旁边，然后他就说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 他说真的拜托你不要，但是你可不可以帮我。那因为我们自己那时候已经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加上我公婆给我们这个房子，他因为他在银行工作，他很会算，所以他就说这两个房子你去贷款，然后凑一凑800多万，我们就借给他。你知道我先就同意耶，你知道我在旁边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因为我先答应了。好，其实我是不是很乖啊？对，所以我先答应，我就觉得只好这样。而且你知道我大姑还前两年的利息，前两年利息有一个房子是我们帮他缴的，因为他那时候还没有办法还那么多钱。你看我这不真的，我觉得我现在真是一个非常爱家人、不跟人计较的人。好，这是我从高一到认识他哈，到他过世，差不多将近30年的时间，他就是一个不会计较的人。他不只是对他的家人不计较，而且你知道他对我的家人也一样，真的是不计较。他每次我妈妈家里有什么事情，或是马桶坏了，我哥哥其实也跟我妈住哦，可是我妈不会叫我先生，叫我哥哥帮他修，我妈一定是打电话给我先生，我先生就去帮他修理。甚至只要天气稍微冷点，我先生是一个很贴心的人，他就会打电话跟我妈说，妈妈你那个天气冷了哈，你要多穿一点衣服，免得感冒了。你知道这个，我这个当女儿我还没有这样，我妈还常骂我说，你是我女儿还是她是我儿子这样。你知道就是我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贴心非常孝顺的一个人。那她的不计较，但是虽然她生命是很短暂，可是她把她的祝福留给我跟我的女儿，让我跟我女儿现在真的是我们是没有什么缺乏的。让我也一直在经历神的一个恩典，那也让我说可以在他过世那第一年，你知道我神让我经历了一件事情，就是一年里面我没有买过任何水果。其实我那年我很埋怨神哦，你会觉得神为什么都会问嘛，就是神为什么这样，他这样服侍你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爱你，然后怎么结果是这样。可是你知道神就在那边那一年让我学习去经历，我没有买过任何的水果，可是我水果多到可以送给别人。我就知道神对我的爱是不离不弃的。你们知道这种 我那种感受，知道说人其实是非常不可靠。你看我刚刚讲的陈述，我先是一个很可靠的先生，是哈，应该很少人像他这样吧。可是你知道吗，他还是这么的不可靠。好，然后让我去经历到说真的唯有神才是我们永远的依靠。阿们。对，可是你知道神能给我们的祝福哦，真的是透过他的这个谦让。那因我们为了要离教会近一点，为了小组搬家，我们在2003年 SARS 那一年，我们买了我们的第二栋房子。好，之前有一栋是公公给的，我们自己买了第一栋，之后我们买了第二栋。我们第二栋房子，其实我们只是为了小组搬家，然后我们就毅然决然的就买下去了。结果重点来了，现在有没有增值？啊，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 SARS 那一年房价有没有很低？对，非常的低。虽然我在年尾买的，我觉得那时候我买的时候也被弟兄姐妹说，哇你怎么给他杀价杀这么少啊？我就是傻傻的买，就是看得离教会很近就买了，而且采光也很好买了。结果我们这当天看中午就斡旋，我们就中奖了。因为我们杀的太少了，只杀了60万，所以人家说一定是你买了。然后我们也拜托教会的弟兄姐妹去贷款，好，然后他就说啊，你们买的哈、哦、价钱，哎，你们喜欢就好了，好。可是没想到过了2个月， 贷款下来的时候，他就说：“哎，恭喜你们，房子开始增值，一直增值到现在。虽然这一两年有跌，可是你知道这个房子的增值到现在至少还有增值到两倍，你知道吗？这是我这几年来，我服侍神。其实我本来是钢琴老师，我后来真的是代职。”参加敬拜团之后，我其实几乎没有教学生，我都一直就是代职的服侍，没有领教会的薪水。可是神有没有亏待我们？没有，你知道吗？他一样，他用别的地方来补足我们。所以我就觉得说，神是一个不会让我们缺乏的神。当我们走在他心意当中的时候，我们学习谦让心，不要跟别人计较的时候，神会不会把祝福给我们？一定会。哦，这是我的经历。好，那第三个跨越生命困境秘诀就是什么？当一无挂虑。那这段经文说的是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的方法，就是把你不管什么事啦，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你就是借着祷告、祈求跟神说就是了。好，那其实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或者是有钱人没有钱的人，有地位有权势没权势的人，没有一个敢，有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有没有？不会吧。你说像郭台铭富可敌国，他有没有忧虑？也有嘛，对不对？不是说有钱人就一定没有烦恼。其实当我们生命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有烦恼。他也经历了丧妻之痛，他也经历了他再婚，他的再婚有没有经过很多舆论的伤害？有没有？有嘛。可是这些他有没有办法阻止这些舆论？没有。他而且他的再婚有没有影响到他的孩子家庭家族？会不会有纷争？一定会嘛。可是这都是他的困难，他也要去面对的，哈。所以不要认为是有钱人一定没烦恼，而是我们当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就是要带到神面前来，把一切的忧虑交给神。那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要记得，哈，要把忧虑卸给谁？卸给神，不要只有跟神祷告祈求说说之后呢，又把它拿回来自己揽在自己的身上。好，一定要记得要交给神，我们要学习交托这个信心的功课。好，好，那因为世上没有一个问题是可以大过神的，所以你就要跟你旁边说，我们的神是顾念你的神。好，在腓立比书四章七节也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所说的平安呢，是从哪里来的平安？是从神而来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心不受忧虑所影响。神其实他不是保守我们外在的环境平安无事，而是保守我们的心。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让我们心有从他而来的平安，能够来面对外在环境的挑战。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到第二章也记载着哈拿的故事。你知道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很爱的丈爱他的丈夫，可是他唯一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是什么？不能怀孕，不能生孩子。好，而且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太太呢，毕拿尼也常常拿这件事情不断的来激怒她，来惹她生气。你知道哈拿为了这件事情，心中就非常非常的愁苦，而且难过到怎么样啊？难过到怎么样？吃不下饭。你知道这是她生命当中碰到的一个大难题。后来她就跟神迫切祷告。他就真的来到神面前，到神的圣殿当中，求神给他一个儿子，也许愿说他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后来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有，对不对？给他生了一个孩子，叫做撒母耳。而哈拿也遵守他跟神的承诺，将他这个孩子就献给神来使用。可是他有没有吃亏？没有，你知道吗？后来神又让哈拿生了几个儿子？ 几个？啊，大声一点，三个。诶，可能读过就不太熟，对不对？生了三个儿子，后来又生了几个女儿？两个女儿。你看神给他，他给神一个，神再给他几个？五个。所以他有没有吃亏？一点都不吃亏，他反而得了更多，不是吗？所以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恩典的神。所以你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碰到困境跟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把问题交托给神，带到神的面前，诚心祈求，也要献上我们的感谢，不要一直抱怨，也把问题交给他。我们要信心的相信神会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你知道我认识的一个姐妹，你知道她不是很富有，那她先生在二十几年前也是外遇，就跟一个女生到大陆去生活了，然后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婚。那她碰到这个困境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教会姐妹就带她来教会，想说让她可以认识神，可以帮助她这样。那因为她其实之前她求过很多的神佛，可是也没办法拯救她的婚姻，所以她后来就决定，好吧，那现在这就是最后一个，那我就来教会好了。于是她在教会就跟神祷告，她说，她就问神，这个婚姻我还要继续下去吗？你知道吗？她还没有受洗，她只是慕道友。结果你知道，她很明显的听到，很清楚的听到神对她说，不要离婚，我会供你一切所需。而且他说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而且很大声的告诉他。你知道他就觉得，他在最无助的时候，他觉得说，我就选择，好吧，既然他这么说，我就单纯的相信。好，那他就决定不跟他先离婚，那他就放他先生到大陆去了。那他就自己独立抚养他的儿子跟女儿。好，可是我刚说了，他不是很富有，那他要养家怎么办？他还是学习祷告，就跟神说，神，我愿意工作，所以可以麻烦你帮助我，让我有多另外一个工作，就变成早晚他都要兼差，然后他才能抚养这两个幼小的孩子。那这么多年，你知道吗，神很祝福他，就他这两个孩子也都很优秀，那成就也不错，家庭也不错，现在女儿也都生的外孙有两个，那他现在也不用工作，都是帮女儿带孩子。那他儿子是在一家外商公司，上班，也是做到一个蛮高的位置。那这时候来了，谁回来了？对，先生回来了。回来之后有没有钱？对，没钱了，回来了。好，那这个太太有没有接纳他？对，因为他经历神许多的帮助，他知道只要他祷告，神都会成就，所以他也就会去顺服神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他还是接纳他先生。好，因为已经年纪大了嘛，先生年纪大了，然后但是他的孩子有没有接纳？是他孩子非常不能谅解他的父亲，他不愿意让他父亲回来。好，可是你知道，他这个姐妹，她反而跟孩子说，我们要学习饶恕原谅，是因为他是你的父亲，好，那可以不用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我们要在金钱上资助他。所以你知道吗，你看到这个姐妹的一个生命，她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物，她就是，你知道，她只有小学毕业，可是他有一个顺服的心，顺服神话语的心，而且学习就是祷告交托，然后就去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祝福。所以他先生就的确就一样住在外面，但是他孩子都愿意照顾他的父亲，在金钱上照顾他们。那这个姐妹也在我们教会，在台北灵粮堂成为一个很好的代祷者，而且他也常常在教会帮助一些婚姻有状况的姐妹。好，所以你知道，这句就是说，这样一个生命功课不是那么容易学的。他也学了二十几年，好，但是神一定不会忘记你的。神，刚刚我们讲过，神一定是顾念我们的神，不管在任何一个环境困难当中， 我们不会走不下去的啦。好，我们都还是可以有喜乐的心跟随他的。好，第四个秘诀是要思念美善事。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好，保罗这么说是为什么呢？啊，他说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有好也有坏。身为基督徒，我们其实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什么样选择呢？就是要去思想美善的事，跟你旁边说要思念美善的事。因为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好，保罗意思就是要我们不要老往坏的方面去想，我们要永远思想美善的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周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前阵子呢，有个同工寄了这样的一个照片给我，你们知道这人是谁吗？啊？这谁？好，不错，你们都看出来，前一堂竟然有人说看不出来。好，是我，你知道这前三个礼拜吧，就是我在同工晨祷的时候，那有同工就偷拍我，对，我都不知道，他偷拍了六七张，然后在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寄给我。那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一个反应是什么？你看我给他的一个贴图是什么？啊！你知道我又回他，黑斑好明显哦。哎，你们看得到那个黑斑吗？啊，看不到对不对？可是你看我看到了，在我脸上脸颊上面那一块黑斑还蛮明显的。对啊，你看我就是去注意那个不该看的、不该注意的。可是保罗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什么？我们要去思想美善的事。当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往好的想，不要去往坏的想，对不对？那我那个同工就说，哎呀，你不说我还没发现，你只看到你这认真美的表情，他觉得很赞啊。哎，可是我自己竟然没有发现，对不对？你看，是每个人在对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眼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很容易，即使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很容易把眼睛定睛在负面的事情的上面。但是保罗真的是一而再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哦，要成为一个积极乐观的。因为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当他面临他背后突如其来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以用笑脸很乐观来接受这个挑战，来处理很多很麻烦的事情。那反过来说呢，如果是一个悲极消观的悲观消极的人，就会看见许多问题的存在啊，一下就负面的情绪就充满他，然后开始就怪东怪西，怪别人也怪自己，然后对人失望，然后也疑惑。哦，甚至就埋怨别人，也埋怨神。那你说，你是哪一种人呢？你是积极乐观的人呢，还是悲观消极的人呢？我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好，所以不管是在家庭、在职场、在教会，我们一定要学习做一个选择，就是要看美善的事，思想美善的事，可以帮助你可以心胸更宽大，而且有喜乐。好比在教会里头也是这样，不管你是在小组或是教会，你是当招待或是敬拜团或是其他团服事团队，你知道有时候领袖同工做了一些决定，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好，有一点不一样，你要尽量的往好处想，不要往坏处想，觉得他这么做一定是不喜欢你，他要让你离开团队。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哎，不见得哦，他或许是有其他的考量，根本不是针对你，是你自己对号入座也说不定的。你知道这就是一个消极悲观负面的思想在你的心里面作祟，让你对人产生怀疑，产生抱怨。所以在团队中或小组中，在教会我们要尽量去了解彼此，好好的沟通，尽量不要去误解别人的意思。你知道在 敬拜团，我是敬拜团的团长，在去应该是去年吧，我们有一个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他曾经在他们的，其实他本来不是我们敬拜团的，他就是在其他敬拜团都是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他没有服事。那我想说他在教会服事这么久不服事也很可惜，所以他就来找我，那我也就说好吧，那你就来啊，来我们敬拜团服一起服事。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可是呢他的思想蛮负面的，他每次看到事情都是很负面。好，然后他就比如说我们有一次服事，有一对年轻人刚来啊，弹那个电吉他啊，鼓也打的其实都还好，也不是太好，但是我会觉得说年轻人我们要给他机会，要给他，我们要传承嘛，你总是要给他空间时间成长学习。可是他就不行，他马上就在我们的群组里头说，拜托你在谈什么，怎么那种声音这么难听。 你知道这个对他们有没有伤害？是很大的伤害耶。他只是他觉得啊，事实是这样，没有错，事实是这样。可是有没有必要在群组这样讲？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所以你说我要不要找他谈？我当然找他谈了。好，我就跟他说，哎呀，我要请他吃一顿大餐，跟他谈了聊了三四个小时。我就帮助他说，我们年纪比较长，我们要去成全同工，那我们要慢慢教他们，让他们有所学习，以后他们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敬拜者。可是他就一直听不进去，他就一直觉得说我袒护他们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啊。你知道我请了他吃完饭，你知道最后他还写了 LINE 跟我去跟周师母告状，你知道我就被约谈。对，是说我反正就是比较喜欢谁，然后我都不说谁不好，然后我都挑剔他谈的怎么样，我都不讲另外一个谈的怎么样。可是那是他的想法，哦，可是真的我也觉得我也讲不下去了。好，因为你想他以前其实可能就是跟同工也是发生这种问题，可是现在他自己不愿意去解决面对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办法。后来他就选择离开了，他选择离开。那因为他我们所有敬拜团他都待过，台北灵堂他都待过了。所以他也觉得其他他没有选择，所以你知道他选择离开台北灵粮堂。好，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他很想当头，可是他觉得在每个敬拜堂他都没有办法当头。对，所以你知道当一个人有个负面思想的时候，其实他完全没有办法接纳别人的想法，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同工。好，所以其实在教会里头，其实我们不是常常也会这样，不只是在敬拜团，或许在小组当中也有可能，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好，也会让你就是听了很刺耳，然后就不开心，然后就开始猜疑，疑惑别人对你讲话是什么，有什么意思，他一定有什么企图，有必要这样吗？没有必要吧。好，你知道其实在教会里我们通常需要去看每个人的优点，而且每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要往好的去看，好的方面去想，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我们也不会误解，而且我们可以彼此尽量的给了解。而且当有误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彼此好好的沟通，否则你知道吗，就是搞得团队会四分五裂。你看他最后是他自己也待不下去，他就离开了。好，所以要尽量了解，不要误解，跟你旁边说，好，要尽量思想美善的事，就会让你的心胸越来越宽大。你知道当你的心胸越来越宽大的时候，在团队中服事，你心中自然就会有喜乐，与同工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而且彼此成为彼此的祝福。阿们。好，我们那段不用，我们接下去不用，那个地方不要讲哈。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现在环境是如何的艰难，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永远是我们的依靠。就像保罗、哈拿、以撒，他们一生有没有一帆风顺？没有。但是在他们生命的困境当中，你知道他们做了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正确的决定，就是紧紧抓住神，跟随神，倚靠神。当他们也学习靠主常喜乐， 对人有谦让的心，不再斤斤计较，愿意放下所有的忧虑，也思想美善的事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就得着生命困境的秘诀。你渴望吗？你们渴望吗？渴望跟他一样，跟保罗、跟他拿、跟以撒一样，得到这个宝贵的秘诀，来帮助你跨越生命的困境吗？你渴望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吗？渴望。好，当我们渴望，而且我们有用信心来渴望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必得着这个平安。阿们。好，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透过保罗的提醒，帮助我们学习要更多的来依靠你。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与赞美。我们常常因为外在环境恶劣，心中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愁烦，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定睛在我们的困境，放下一切忧虑跟重担，而且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能够常常思想美善的事，不要与人斤斤计较，而且求主你帮助我们再一次焦点转向你，我们选择来依靠你，相信我们就能得着从你而来的喜乐跟平安。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在经济上会有一些困难，但是你不敢跟家人开口，你把这个困难 放在自己的心中。这时候神要告诉你的是，把这个问题带到我面前来，带到我面前来，把你一切的忧虑愁烦带到我的面前来。第二种人，可能就是在家庭当中，可能弟兄姐妹为了争夺家产，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你们也这样的一个关系面临到破裂。但是神说，不要跟他们计较，不要跟他们计较，我要给你的要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当你学习这谦让心的时候，你恩典绝对是丰丰富富，而且是永不断绝。这是神要对你说的。第三个，可能是在你婚姻当中，你也面临到一些困难，可能是你的夫妻已经正在冷战，而且你们已经很久不讲话，虽然你们在人面前还好，但是回到家却是不说话。我不知道你们是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但是神说，你要用我的爱来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不要斤斤计较。有很多的事情只是你们两个看法不一样而已，不要彼此的坚持自己的看法。我相信你们的婚姻就可以得着恢复。这时候我们就同声开口来祷告，是啊，主啊，我们相信真的是你要来成为这些弟兄姐妹的帮助，你要来真的是破除这些仇敌的谎言，是啊，主啊，你要带给他们喜乐，你要带给他们平安，不管他们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家庭当中，是啊，主啊，在他们原生家庭当中，或者在他们婚姻的夫妻的关系当中，你都要做恢复的工作，你要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帮助，你要成为了盼望，你要成为他们的依靠，让他们能够走过这样的困境。不管是小组长跟弟兄姐妹，或者是在教会同工跟同工之间，有很多的误会。这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误会带到神面前来，我们需要合一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你知道当初今年来参加你们的募款参会的时候，我很感动，我看到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为这餐会所摆上的所做的一切。有很多事情我相信是你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但是你们愿意同心合一，为了这个募款，为了建堂而努力，你知道吗？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但是仇敌有没有看见？仇敌也看见你们的合一，看见你们摆上，但是他把这样的个误解也放在了里面，他要做破坏的工作，他要破坏你们的合一。这时候我相信神要来回应，让你们彼此能够再一次用爱来兼顾彼此，彼此的扶持，常常是在思想彼此美善，不要去怀疑，不要去猜疑别人的想法。当我们真实能够同心合一的时候，而且能够真的是彼此扶持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建堂的道路是会更加稳固的。而且你知道，你们要建的堂是一个真正见证神荣耀的会堂，而且是要比这里更大的，而且是更荣耀的教会。所以你知道吗？仇敌很紧张，很害怕，他 他极度的害怕，他要来破坏你们的关系。但是神说，孩子，重新合一，重新合一，把合一放在你们每个人心中，不要再看每一个人的缺点，要看每一个人美善的地方，要看每个人的优点，彼此扶持，彼此鼓励。我们重新开口来祷告，是啊，主，求神把那个重新的合一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向上
来祝
我
们的
教
会是一个，
向你抬出
我
们
真的是求你，
向你抬出我们生命中的有你，
一切都是我们
教会
的恩典，
不是
我们老百姓的自信跟自信的鼓励。环境如何艰难，你必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必成为我们永远的依靠。愿你将你的平安喜乐浇灌在我们个人，也浇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得以更新，得以改变，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是啊，主啊，我们真是把荣坛或是灵粮交在神你的手中，这是你所爱的，你所眷顾的教会。是啊，主啊，你相信你要把一个更新的生命放在他们的当中。是啊，我们相信你的祝福要临在他们弟兄姐妹每个人身上，愿你灵浇灌在他们的心中。我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把荣耀交给我们神。
哈利路亚。